你大概需要在三四十年之后才会遇到养老的问题。别以为养老距离你非常遥远，往上数两代，养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都很近。2017年底的时候，中国的老年人口，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到了2.41亿，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7.3%。有个别城市这个比例更高，在10个人当中，有4个人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已经占到了40%以上。到了2035年的时候，将会是4亿多。中国的社会的老龄人口问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年老的时候，就会想到每个月能够领到多少养老金。我们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张先生呢，比如说他是1973年出生的70后，他在1998年的时候呢正式参加工作，那个时候北京年平均工资是10000多块钱，那么折合到张先生身上，每个月呢可以拿到1023块钱人民币的工资。到了2017年底的时候，北京的年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10万多块钱，张先生每个月的工资是8467块钱。到了2032年，张先生年届59岁，即将退休的时候呢，他折合了一下，按照一个复杂的一个公式计算，大概能拿到的每个月的养老金是3161块钱。也有人把这样一个公式做了非常简化的一个处理，也就是你能拿到的养老金是你现在工作的时候的所有工资的1/3左右。在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想养老的问题，那每天的消费啊，然后旅游啊，然后这种各种贷款啊，甚至跳着什么广场舞，过着非常悠哉的生活，甚至有人在网络贷款公司的怂恿之下，过起了这种寅吃卯粮的日子。这种月光族式的生活的方式，在你养老的时候一定是不能为继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怎么办呢？有人就会想到以房养老保险的这种方式。究竟什么是以房养老保险呢？其实呢，它是一个舶来品，在4年前，也是2014年的时候，正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当时在北京、上海、广州和这个武汉呢进行了试点。到了今年的8月份，中国银保监会已将这样一个试点的业务推广到了全国。那究竟什么是这个以房养老保险呢？仍然以北京的张先生为例，那么在他65岁的时候呢，他完全拥有自己产权的这样一套房产，估值是500万元人民币。那么如果做了以房养老保险的话，他每个月依据这套房子可以拿到的养老金是15155块钱。那前提是这栋房子是完全归属于张先生的财产。所谓的以房养老保险呢，它更形象的比喻是住房反向抵押保险。如果我们以张先生为例，比如说正常的房产的贷款的一个流程呢是这样的，首先张先生应该跟这个房产公司签约，之后呢付首付款，之后呢房产公司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资质呢为他去银行做贷款，银行审核之后给张先生发贷款，之后呢再根据张先生跟银行之间的这样一个签订的合约来决定他每个月的还款的数量，直到最终张先生把这个房子完全变成自己的产权，也就还完了这个剩下的房贷，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以房养老保险呢，是跟这个房产贷款呢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流程。首先张先生已经完全拥有了这个房子的产权，也就是他不存在任何的抵押以及贷款的这样一个情形，之后呢他要与有正常资质的保险公司，也就可以办这个以房养老保险的公司呢来进行签约，之后呢这家公司会根据这个房子的情况进行一个估值，之后呢约定一个给张先生每个月的一个养老金的一个数量，像张先生刚才他就是15000多块钱每个月的这种养老金，当然一些中小城市可能这个房产的价值没有那么高。直到张先生离开世界之后呢，这套房产的所有权就会归属于这家保险公司，由他来做处置。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大家的地方在
去年的话，你看北京就出现这个说那个以房养老诈骗，所以这些案子有些人就是保险公司做这个是不是也是诈骗骗人呢啊，因为北京这个以房养老他是以家的那个是理财的名义把房子委托给一家公司了，这家公司给老人发了几个月的他那个理财那个利息啊，就把老人的房子给卖掉了。
再次我们要提醒您的是，
条款当中规定的呢，老人或者是继承人都有退保赎回的权利，老人在投保期间随时可以退保啊，退保呢就相当于他抵押的房产相当于他赎回了，那老人如果在有生之年不退保也不赎回房产，将来老人身故之后，这个房产呢首先继承人有优先赎回权。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业务或者是一个渠道，但是它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